等一个夜晚，追每寸阳光。这世界就像花开那么快，就像烟火般绚丽而精彩。花花世界，每天与你分享这潇洒世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HY960 怀之声的花花世界，我是主播那红。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编辑部的故事。这两天有一段文字呢，被奉为是网络时代的保命利器，被众多网友当作是免死金牌默默复制保存。在你表达完自己的观点之后呢，会加上这样一句话，只是个人意见，只表达字面意思，若您不赞同观点的，不必特地回复等等，句末还要加上一个爱心，以表剖心自证的真诚。无论是生活感悟还是讨论大众议题，都需要时刻挥舞尚方宝剑，斩断薛定谔的无尽隐喻，以防招来各大门派清扫自家小庙。不仅是满满的求生欲溢出屏幕啊，言语之间透露出的一个小心谨慎更是让人有些恍惚了。现在这些网友或许呢，上一秒还在用着野版的表情包嚣张冲浪，下一秒却只能够披上括号组成的一个保护大衣，卑微地探索安全发言的方式。而在发表观点这件事情上呢，似乎大家都开始怂了起来。但是有一群人呢，是啥都敢说的。前几天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话题呢，是谈话类节目的消亡与变迁。那这种谈话类节目呢，其实快要绝迹，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围绕某个议题，让在场的人们呢能够自由自在地交流彼此观点的节目越来越少了，节目也不再讨论一些社会人群，而是安全的讨论与个人感兴趣与他们的感受相关的话题。现在看来，似乎呢不仅是谈话节目变少，公众人物的讨论变少，普通人也逐渐不敢承受讨论一词带来的负重与压力。而因为在如今网络骂战日军百场的一个当下呢，没有人能够想象出平和有效的讨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或许呢，最适合翻出以贫嘴为精华的编辑部的故事，从年纪轻轻聪明绝顶的葛大爷跟他的小伙伴们身上琢磨琢磨说话的艺术。1992年，导演赵宝刚加上编剧王朔、马未都、冯小刚制作了中国第一部室内情景剧《编辑部的故事》，播出之后迅速成为街头巷尾最为先锋时髦的谈资。而观众们对于这一部剧的初印象呢，也是空前的统一的，那就是能说，太能说了。从家长里短到伦理关系，从人事关系到时代矛盾，这部剧的主角们把一切可以聊的热点议题讨论了个遍。这部剧里的主角团是杂志《人间指南》编辑部里面的几位性格各异、钟爱唠叨唠嗑的编辑，主线便是编辑们帮助读者解答人生难题的故事。简单来说，主角团们的技能呢，就是不打针不吃药，坐着就是跟你唠，用谈话的方式，这就叫话聊。当然这个话是说话的话。既然是《人间指南》，编辑们呢自然是聊尽了人间事。他们接到过一位人体模特的电话，为他讨论如何面对朋友家人的争议，坚持热爱的工作。葛优饰演的李东宝呢，算是编辑中的最机智诙谐的一个。编辑部呢，一般里面呢是由他来接读者的热心电话，担当一个知心大姐的角色。为了能够时时刻刻地蹦出至理名言，李东宝总结出了一个手里的格言小本，特殊时刻还会借给同事应急。这个32开小本呢，要是能够流传至今啊，发行销量想必是能够超越53了，造福大批高三学子，让大家考试写作文时不必再忧愁名人名言。主要编剧王朔最擅长写金腔的贫嘴，给整部剧的语言风格定下了基调。有的台词明明通俗到不加修饰，却仍然能够刻薄到一针见血；有的台词则偏要咬文嚼字，用文学的语境来聊普通生活。比如李东宝在撩同事葛林时呢，便尤其钟爱堆砌成语，追求未果在他的嘴里面就是壮志未酬。而等到他正经的开导抑郁轻生的读者时，随口一说的分析却又直白到一针见血。 想要轻生的女子在爱上已婚老师后的内心痛苦纠缠，一面敬重着老师与师母之间深厚的感情，一面又执着于自己的爱而不得。李东宝戳穿了这一份虚拟的第三者的心态，让轻生女子卸下心防。编剧精彩的戏谑与反讽时刻穿插在一个人间指南编辑部遇上的各类事件当中，除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关乎伦理道德的讨论，编剧也热衷于主动调起一些全新的概念，让剧中人物去探讨。比如借着一对非典型的夫妻的吵架风波，引出一个对家庭暴君的思考，通过性格各异的编辑展现思维方式中的性别差异。再比如借着90年代的人工智能潮，让编辑们从机器出发反推讨论人的弱点。杂志编辑的职业身份呢，赋予了人剧中人的一个充分的表达欲，为人间指南写稿的工作内容给了他们一个谈天说地评论时事的理由。不同读者的来信来电则给了编辑们接触社会百态的机会，因此他们的思维尤为活跃，讨论的话题也就尤为广泛了。编辑部的故事呢，你会发现有时候会同时展现几组人讨论的不同话题，还原人们聊天时候的一个真情实感。比如说呢，女编辑歌林呢在接读者来电倾听心声，两位老编辑在聊来信中的夫妻矛盾，两位男编辑在聊回家路上遇到的巡警埋伏。仔细一数，不过3分钟的时间，个人、家庭、社会全占了个全。放到今天，其实呢，他们有可能还会被骂，但是这样的一个情节才更加真实。当年剧中人物话题呢讨论的广泛涉猎，曾经是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如果拿到现在，其实也不断是什么新鲜事儿，因为每一位爱好上网的冲浪的小伙伴们呢，就会像人间指南的编辑们一样，短时间内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社会新闻。在一个人同时拥有7、8个社交平台账号的网络时代，表达欲更不再是编辑、作家等文化职业的专属，每个人都有参与社会讨论的意愿与机会。对比起来，你会发现剧中编辑展开讨论的环境就像是浓缩版的网络评论的一个界面，性格各异、身份不同的讨论者，瞬息万变、囊括百态的议题，针锋相对、无法统一的意见等等等等。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剧中人物的发言与当下的一个网络评论相比来说呢，是刺激的多，放到今天就是没得洗的引战帖。以剧中关于性别讨论作为经典的一段为例，编辑部呢接到了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呢自称是被妻子压迫管教，身心自由受到极大的摧残。编辑牛大姐前去核实信息，发现这位写信人呢的确过得挺惨的。出门坐公交，妻子呢按理成数给上2-3毛钱，要是坐过了站，只能卑微的求人蹭车。妻子生气时呢把搓衣板往地上一扔，跪下。牛大姐虽然心里觉得这位写信人实在是太卑微了，但是向来一个办公室妇联主任的身份自居的她呢，嘴上还是想要为妻子辩护两句。等回到办公室跟同事们说了情况，男编辑于德利则是反讽着说了，这可算是妇女解放了，瞬间引起了妇联主任牛大姐的注意。而向来革命、解放、同志、奋斗不离嘴的牛大姐，就算是回嘴反击也是根正苗红的风格。在接下来的后续讨论里面，导演与编剧呢鲜明地区分出了3类观点。第一类是一个于德利、李东宝为代表，以男性的角度出发反对牛大姐关于妻管严的论述，而那些带着些金腔的语气词哎就是则是听起来非常的欠了。第二类以歌林为代表，从女性的角度强调女性翻身的重点是独立自强。第三类则是以牛大姐为代表，自我认同呢为正派妻子的她呢，本质上其实是从自己的角度为妻子身份中的一切正当性呢做一个辩护论。于是你会发现，牛大姐有时像一个激进的号召者，她认可妻管严的方式，并对于一个身为女性的歌林在讨论中没帮她说话这事儿非常不满意，但有时她又像是一个不太尊重女性、过分解读伦理纲常的人，因为她坚定地认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有成为第三者的女孩都是道德败坏，就算是被男方诓骗，女孩自身也一定是出了问题。 如果拿当下网络讨论的评判标准来看呢，牛大姐的两次发言呢，则是妥妥的阴阳人了，既想用妇女解放讨好女权，又想为出轨男辩护讨好男权。可是只要观察过身边那些牛大姐型的社区的热心大妈的朋友就知道了，普通的热情大妈们本质善良，没有什么坏心思，和阴阳人阴谋论之类的一个判断呢，一点关系都没有。以牛大姐做例子，我们便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套评判标准的畸形之处。当人们过分急切地想要为讨论者分阵营贴标签，并且假设所有言论呢都带有隐秘的目的时，往往会忽略掉人性本身的复杂。牛大姐本质上是一个既操劳家庭又挂念工作的女性，她希望丈夫能够顺从，也厌烦可能破坏家庭关系的第三者。这两点表现出来，就算是上面的两次危险发言了。而作为一个成熟的记者，牛大姐能够明事理地明白那位卑微丈夫的难处，愿意为错呢付出感情的少女忙碌。可如果是简单的依照网络讨论的一个准则，凭借一句话来对当事人的进行无尽的揣测与猜忌，就算是牛大姐这一般性格鲜明简单的热情大妈，也会被割裂曲解出多个人格。而这段两位男编辑对男性出轨的揣测，如今是不是可能也是足够分分钟被判决是不尊重女性的罪名呢？在前文介绍的人体模特的例子里面，恰好就是这两位男编辑对模特女孩进行开导，在听说她职业的第一时间就肯定女孩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在亲生女子的事件里面，也就是这两位的男编辑第一时间查电话位置赶去营救女孩，后来还因为找错人被人当成流氓请进警察局问话了。我们会在不知不觉间呢，在网络的交流中认可这一套凭一句话猜测目的人格，并且急迫地划分阵营的逻辑。或许是源于匿名的陌生环境下，大家总是会下意识地去怀着警惕心理，想要先知道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再展开进一步的交流。可是当大家贴完标签判断完好坏之后呢，开始交流已经无形中戴上了有色眼镜。有一种无能的狂怒叫你竟然和我不一样。在今天的节目开头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到，或许呢应该要向编辑部的故事学学说话的艺术，思考思考平和有效的讨论长什么样子的。答案是敢于相互剖析，但是又不至于相互攻击的样子。而人间指南编辑部讨论时的最大优点就是这样，既能够针锋相对，但不会因此争吵纠缠。因为所有人都不会为了不同的意见存在而愤怒。比如说刚刚我们分享到的那场性别讨论的结果，是在哥林跟李东宝又相互交锋了一轮之后，被突然出现的主编打断说，怎么了，乱哄哄的。这段讨论最后给出结论了吗？没有。而因为讨论本身不是为了说是西风压倒东风或是东风压倒西风而存在，而是为了不同人群的参与发言而存在的。编辑部的故事中啊，老编辑们在听到未婚的歌林说出谁还没谈过十次八次恋爱呢，不是结了婚才有给爱情建议的资格时，摆出一个长者的姿态说婚姻不能当儿戏。歌林虽然用婚姻自由的精彩的反驳了老编辑们的观点，但他也很有分寸的结束了这场讨论。他没有强求老一辈的编辑们接受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这些看来呢可能会有点理所当然的道理，也没有愤怒地要求老编辑们必须与他达成共识，或者像签字画押一样一般呢去承认自己是对的。当然他更没有痛心疾首地指责老编辑们的婚姻生活不够自由，没有得出恋爱自由婚姻呢一定不幸福的结论，没有要求老编辑们审视自己的婚姻以及及早脱离苦海。而这个讨论的分寸呢，单拎出来讲呢，很多人会觉得好笑而不可思议，当然不会这么做了。但是如果将语境回归到网络讨论的平台上，这些看似可笑的叨扰与干涉却都可能是变成为现实，为观点不同而愤怒，更为对方不肯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愤怒。当情绪的恶龙向外攀爬，变成了阻拦话满天飞的战场，强者用键盘呢保全虚拟双心，弱者打起括号，那亮起你对你对你对的白旗。其实在所有的网络讨论中，参与都是最大的意义。在匿名的网络讨论当中，大家逐渐从猜忌和警惕中发展出了一套防敌军渗入模式。 捕捉陌生网友的只言片语，用来评判一个人的道德是否败坏，目的是否单纯，区分敌我。而为了避免被贴上莫须有的标签，网友们争相加上括号保命也就成为必然了。可实际上，很多时候观点只是观点，不带有任何可疑的目的，讨论只是讨论，不需要在言语厮杀中得出最后的胜方，最后的真理。可是这种全民谨慎的状态也不免让人担忧，担忧公众讨论边界的坍塌，担忧愿意讨论社会议题的人会越来越少，担忧人们敢于讨论的话题越来越小。编辑部的故事里面这有段的评价呢，曾经卸下了那位轻生女子的心房，或许也能够帮助现在的我们卸下网络中讨论中僵持的风雪。这段话是这样的：知道你是一个宽容的人，一个有人情味的人，一个不是简单的理解道德这两个字的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宽容的人，不要简单的理解道德。